苏性造就第三十课婚姻第二部分。圣经是顶奇妙，一面给我们看见说性是没有罪的，婚姻是神所定规的，是神所发起的，也是防止罪的。但是另一方面，圣经也给我们看见说，有的人虽然有性的感觉，可是他在神面前这个感觉不强，没有需要来满足这个感觉的要求。圣经就劝这样的人守童身。不是说守童身比结婚更圣洁，指着属灵方面的圣洁，但是守童身的人的确能够将身体的力量完全用在主的工作上。这一个你看见也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。保罗给我们看见说，结婚的人有三个难处。第一，保罗对我们说，结婚是一个残累，他说有妻子缠着，第二十七节，所以这是一个残累，所以许多时候一结婚就不得自由，一结婚就有许多事情要做，因为有妻子缠着，所以就不得不做。第二，结婚的人有苦难，肉身必多受苦难，第二十八节。人一有婚姻，自然而然肉身的苦难就必加增，叫你不能专心侍奉主。第三，结婚的人是为着世上的事挂虑，三十二至三十四节。而这一个挂虑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说，很容易叫麦子不能结果子。这一个为着世上的事挂虑，很容易叫麦子被挤在荆棘里，不能够结实。结婚在家庭的事情上有它的难处，有残累，有苦难，有挂虑。保罗在这一句话不只是对做工的人说的，并且也是对所有的弟兄姊妹说的。因为人如果守童身，能够省去许多难处。保罗没有命令叫他们守童身，但是读保罗的话，保罗的倾向是要叫人守童身。所以保罗在这里没有什么，只是将事实来告诉这些弟兄们。你们如果结婚是好，你们能够免去犯罪的苦，你们能够免去犯罪的危险，可是多有残累，多有苦难，同时多有世上的挂虑。保罗在下面就给我们看见说，什么样的人可以守童身。他说，有的人，有神的恩赐的人，他就可以守童身。守童身乃是神的一个恩赐，这个人接受神的恩赐是这样，那个人接受恩赐是那样。我在这里，我需要结婚，连结婚的人也有神的恩赐，没有恩赐结婚不来。所以保罗说，个人领受神的恩赐，一个是这样，一个是那样。第七节，守童身的人有神的恩赐，结婚的人也有神的恩赐。所以一个守童身的人，第一个条件就是只有性的感觉，而没有性的强迫。你们知道，有的人性的力量在他身上是强迫他，有的人是只有性的感觉而没有强迫他。凡是在一个人身上有性的感觉而没有性的强迫的人，可以守童身， 这是第一个条件。36至37节，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适，也过了年岁，事又当行，他就可随意办理，不算有罪，澄清就是了。倘若人心里坚定，没有不得已的事，并且由得自己做主，心里又决定留下女儿，如此行也好。保罗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乃是你自己的意思，你自己要，不只是你这一个人，只有感觉的存在而没有强迫，就可以守童贞，并且是你要守童贞，是你有意思守童贞。你们要记得，和合本里女儿这两个字，在希腊文里不是女儿，是指着童贞说的，要给他们有正当的翻译。有人在那里以为说，我这样待我的童贞不对，他就可以结婚。有的人在那里以为说，我有意思守童贞，他有倾向守童贞，不只有这一个心意，并且是坚定的要在这里守，这一个人就可以守，所以心里的坚定是需要的。第一，你必须没有性的强迫，只有感觉而已。第二，你的心在主面前自己有定规，我要守童贞。第三，必须没有环境上的难处。在第37节里面提起说，没有不得已的事。有的人在环境上有难处，不容易安排。有的人如果要守童贞，也许家庭有许多难处，或者其他方面有许多难处，没有法子守童贞，所以必须在环境上有安排，你才能守童贞。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三个基本的条件：第一，感觉不强迫我；第二，我心里要，我坚定的要这样做；第三，没有环境上的难处。这三个基本条件能定规的下来，你就能够守童贞。守童贞与天国和被提发生关系。能守童贞的人，的的确确是能够在神面前多得着的人。我想马太福音19章是够清楚的，给我们看见说，守童贞的人的的确确更容易进天国。我们必须承认，马太福音第19章里为着天国自阉的人，相当明显的是说守童贞与天国发生关系。我们不敢说与天国发生是什么关系，但是我们能说的的确确与进天国有上算的地方。所以主才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有的人为着进天国的缘故自阉的，要守童贞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不只看见马太福音19章里有这么一句话，到了启示录第14章的时候，你就看见那些出熟的果子，144,000人都是守童贞的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着。所以我们看见的的确确守童贞与被提发生关系。启示录14章里144,000人是特别早被提的人。马太福音19章是说到天国，将来我们要知道他们的的确确在进天国和被提上上算。今天呢，保罗说的的确确能够减少苦难，能够好好的侍奉神，这一件事 你们只能摆在弟兄姊妹面前，因为人必须没有信的强迫才能做，必须自己能够定规才能做，也必须在环境里有这一个安排。没有环境上的需要，没有环境上的要求的人才能做。所以你们要按着圣经的教训，很客观地摆在弟兄姊妹面前，要给他们看见，结婚是圣洁的，不结婚也是圣洁的，结婚是好的，不结婚是更好的。结婚是不犯罪的，千万不要弄错，把罪带到婚姻里来。不结婚是能够自由地侍奉主，所以要把婚姻的问题相当清楚地摆在出信的弟兄姊妹的面前，让他们在神面前挑选。在婚姻的事情上，主曾安排下条件，就是与谁能结婚，与谁不能结婚。主在圣经里给我们看得够清楚，神的子民的婚姻只应限于神的子民当中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果有婚姻的事，是应该以神的子民为对象，不应该在神的子民之外来结婚。这一个在旧约里就有够多的命令，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不应该在神的子民之外与别的人来结婚。生命记第七章三至四节告诉我们说，不可与在以色列人之外的迦南人结婚，不可将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，也不可叫儿子娶他们的女儿，因为他们必使你儿子转离，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。所以你们在这里就要给出信的弟兄姊妹看见说，你们如果没有结婚，神在旧约里已经够清楚地给我们看见，婚姻的对象乃是在主里的人，不能在信主的人之外找妻子，不能在信主的人之外找丈夫。最大的难处就是要叫你们离弃耶和华，去侍奉别神。妻子跟着丈夫去拜偶像是容易的事，丈夫跟着妻子去拜偶像也是容易的事，因为既然结婚，就很容易去拜他们的神。约书亚记第23章12至13节也警戒他们，不要与当地的人结婚，他们要成功做一个网罗，要成功做你的刺在你身上。你要看见你的妻子是你的刺，你的丈夫是你的刺，结果要落到网罗里去，要亡国。在尼西米的时候，从贝鲁之地回到犹太地之后，有许多犹太人因为娶外邦女子为妻的缘故，结果到一个地步，他们不能讲犹大的话。所以在尼西米13章23到27节，要他们与外邦的女子完全断绝，叫他们不要与外邦的女子有来往。在这里，你们看见与外邦的女子结婚有一个难处，就是你所生的儿女迟早要跟他们走，不能叫你所生的儿女和你一同侍奉神。他们如果娶教外的人，或是嫁给教外的人，你们很容易叫你们的儿女跟着他们走，睁着眼睛看着他们到世界里去，这是相当难的事。马拉基书3章11节给我们看见，他们有许多诡诈的罪，他们亵渎神的圣洁，因他们娶外邦人为妻。你们看见，以神的眼光来看， 娶外邦女子就是亵渎神的圣洁。所以基督徒的婚姻乃是有对象的，基督徒婚姻的对象只应该在信徒中间。你们可以引所罗门的事给他们看。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王，因为娶外邦的女子就也拜偶像，陷入拜偶像的地步。在新约里，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九节，保罗对寡妇说，要嫁给在主里的人。在灵后六章十四节，保罗就在那一段顶有名的圣经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信和不信不能同父一轭。这句话不只是指着婚姻说的，并且也是包括婚姻，是说信的和不信的要做同样的事，达到同一个目的，就像把一个轭摆在两个人的背上来耕田，这是神不许可的。神不许可一个信的和一个不信的在那里负一个轭。旧约里不能一只牛和一匹马摆在一个轭底下耕田，也不能一匹驴和一匹马摆在一个轭底下耕田，也不能一个快一个慢，不能一个往这一边走一个往那一边走，不能一个往天上去一个往世界去，不能一个要得着属灵的祝福，一个要得着世界的丰富，一个拉着这一边，一个拉着那一边，这一个轭非断不可。你马上看见说，婚姻一来是相当困难的事。在信和不信的同父一轭的事情上，没有一件事比婚姻更厉害。从合股做生意起，或者加入什么事起，一直到婚姻为止，最厉害的轭是婚姻。一同在那里要负起家庭的责任，结果是相当难的事。所以你们要给出信的人看见，结婚最理想的对象必须是弟兄，是姊妹，千万不要随意去找不信的人。你如果随意去找外面不信的人，你马上看见相当困难。一个拉这一边，一个拉那一边，一个往天上去，一个往世界去，一个寻求天上的恩赐，一个寻求世界的丰富，这里面不知道差多少倍。所以圣经的命令要嫁娶在主里面的人。第二部分完。